不离他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第一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了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了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十三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紧，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掉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利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比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上，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丁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他们必不能得救。于是丁丁砍断小船的绳子，又由他飘去。三十三节，请留意，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人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所以你们个人，因为你们连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些。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了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丁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上了岸。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的风浪当中来思想我们的神怎么样去护理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保罗，就是你自己的仆人，在去往罗马的路上看到了极大的风暴。主啊，我们就想到，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遭遇极大的风暴，但主啊，正像你怎么样鼓励保罗，安慰保罗，保守他们一船的人的性命，主啊，你也仍然的眷顾你自己风暴中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在这里的经文当中，求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的按时分粮，主啊，求你亲自的把我们带进你自己的信实、你的伟大、你的护理、你的恩典当中，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的福音，思想我们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怎么样在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享平安。所以主啊，求你就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让我们坚忍在这个地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的会场都恭敬仰赖在你的手中，求你使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安静，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地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仰赖在你的手中，愿主保守。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
门。各位，使徒行传的主题我们都很清楚，越来越清楚，对吗？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了使徒行传第27章。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灵借着他使徒的传讲继续扩展神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划分的话，我们就看到前面是讲彼得，后面呢是讲保罗。如果我们从地理的方面来看，我们就不得不注意《使徒行传》1章的8节，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你要留意，在法庭上的这个布道会之后，这一次真的保罗要被送到哪里去？被押送到哪里去？押送到罗马。相对当时的耶路撒冷来讲，罗马真的是地极了，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到那个地方。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里的经文，保罗去往罗马这一路确实经历了各样的风暴，有外在强大的暴风大浪让他们甘愿抛弃一切身外之物，也是无济于事。人真的要承认，在自然界的面前，我们是渺小，我们是有限，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无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无助，对吗？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外在的风暴引来了可怕的人内心的风暴。全船的人，几百号人，圣经说有276人，他们都被恐惧抓住，被担心、被忧愁以及跟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恐慌所带来的风暴所占据。有的时候这种的绝望比外在的风浪更加的凶猛， 诗人一蹶不振，人内心的风暴你看到了吗？还有外在罗马兵丁看守屠杀的风暴，对他们来讲自己保命是最重要的，而这些囚犯的死活他们就不干他们的事情了。所以正像今天的基督教会，我们也同样会遭受那些政治方面势力的搅扰。然而各位，我想请你留意，不管处在怎样的艰难凶险当中，也许这就是你我所经历的，也许这就是你我上个礼拜所经历的，请留意，晓得我们的神是依旧的护理他的儿女，就让我们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安全，靠他有勇敢。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像当时的保罗一样，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护理在风暴中的儿女，我们谈四个方面。第一，神护理在风暴中的儿女，第一个一到二十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顾大海上的凶险。神护理在风暴中的儿女，第一，看顾大海上的凶险。各位请留意第一到第二节，请留意看这里的圣经。第一到第二节是简单的介绍，介绍菲斯都大人决定让保罗他们去往意大利，可以上告凯撒。他叫他们皇家军营里面的百夫长尤留进行押送，所以呢，这个尤留很可能是这个专门来运输囚犯到罗马的。跟保罗一起的还有别的一些囚犯，那这些囚犯一般被带到罗马的时候，就放在罗马的竞技场娱乐大众，最后呢，把他给干掉。第二节，路加紧接着介绍了他们开始的路线，以及保罗同行的人。你注意到吗？神没有让保罗一个人孤单前行，神给保罗一些同伴，让他们可以跟保罗一起前往。我们看到第三节有一个难得的照看照顾，正如旧约的约瑟在监狱里面得到了监狱长的青睐一样，你也在这里留意到尤留是这样的照顾保罗。他允许保罗可以去看朋友，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接受他们的招待，并不害怕保罗逃走。我们可以看到各位，这是上帝对保罗的恩待。所以有人说，其实保罗这一次去往罗马就像他是进行第四次的宣教旅程，你知道吗？所以他在一路当中的时候，他可以仍然可以接触到一些的人，然后向那些人传福音。只是跟之前不同的是什么？这一次他去的时候是带着锁链，带着捆绑，在神的护理当中，他仍然有机会探望一些在当地教会的那些的教会以及那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四节，各位，他们从西顿这里继续的出发，但这个时候呢，你注意到风就开始有些不顺了，他们只能沿着塞浦路斯背风而行，经过基利加。基利加是哪里？基利加跟保罗有什么关系？基利加是保罗的家乡，你注意到吗？然后呢，经过庞菲利亚的海，到了美拉，这是他们的中转站。注意看，在这里，现在这里是一个地图，耶路撒冷在这里，该萨利亚在这里，然后呢，保罗是被押送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现在他们行船先到了西顿，在这里，这个尤留可以让他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允许他们接待他。然后呢，因为风就有点不顺，所以本来他们是要直接这样过去，但是现在呢不行，他们只能接着这边的岸，然后呢从这样的地方走到基利加，然后到这个一直去到美拉，是挨着这个岸在那里走的。第六节，百夫长让所有的人在这个中转站这里换上了去亚历山泰的那艘船，是亚历山泰的那艘船。亚历山泰是埃及很重要的城市，作为整个罗马帝国来说，亚历山泰是罗马的什么军粮库，所以它的仓库在那个地方是运粮食的。所以这一艘船它现在去到罗马，各位，这一艘船直航意大利。第七节介绍说，一连好几天船开得很慢，为什么呢？因为风太大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开得快，所以
他们怎么样？他们从西顿这里出发，接着这个岸在那里走，在那里走，他们到了这个加奥这个地方，他们本来想开得很快，但是没有办法，走了好久的一段时间才走了这么一点点，你知道吗？走了好几天才走了这么一点点。你可以看后面的地图的啊，我们的圣经后面有地图的。所以第八节，现在呢，他们来到了哪里呢？克里特岛，格里迪岛，在那里的拉西亚城，在这里，你看到这个格里迪岛在这里。所以现在呢，他从这里往这边走，这个格里迪岛在这里，他们现在到了这个拉西亚城这个地方，
来到了拉西亚城这个地方。注意，尽管不适宜在这里过冬，但是其实呢，他们应该在这里过冬，他们已经到了冬天的时间了。保罗观察这几天行船的状况，也了解当时的这个气候，注意他就劝告众人说，看来这次行船怎么样，凶多吉少啊，凶多吉少。要知道保罗曾经是多次的在地中海上，在那里航行行走，他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冬天在海上旅行航行是一件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冬天会结冰，是一个危险的季节，而且还有风。但是十一节呢，注意，百夫长更愿意相信专业的船主和掌船的，他相信他们是专业的，保罗呢，他可能根本就不懂，所以在百夫长看来，他就不相信。百夫长仍然有一定的权利，所以呢，他就不信保罗说的话，他们就不在克里底过冬，他们要去到从这个克里底的这个，如果这是一个岛的话，他们现在在拉西亚城这个地方，他们现在想去到哪里呢？想去到腓尼基，仍然是这个克里底岛，他们现在想去到这里。但是注意，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看起来十三节，注意，刚开始看起来天气还不错，他们还自鸣得意，但是其实呢，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一点暂时的祥和而已。果真，注意圣经说，没过多久，狂风就开始大作。那个叫做有拉格罗的东北风的台风，能够掀起惊涛骇浪，他完全的掌控了保罗待的那艘船，以致让那艘船怎么样，在风的驱动下开得非常非常快，风驰一样，快得不得了。他们根本不能够控制船，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只能任风把船给刮去了。你知道吗？本来这个掌舵是在谁的手中？在他们的手中。现在呢，掌舵在谁的手中？在风的手中。他们不能够掌舵，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完全失去了安全感，你知道吗？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各位，你知道，即使暴风也是上帝府库当中所带出来的工具，他这么做为的是要借着暴风来荣耀他自己。你知道这个暴风是哪里来的？是神府库里面出来的，对吗？他要让全船的人都落在极大的凶险当中，而最后呢，让全船的人可以怎么样，经过这个过程晓得他是荣耀的那一位，而且更是让他的儿女知道他其实一直掌控着暴风和大浪，他是暴风雨的主宰，他一直在看顾着他的儿女。请留意，那个时候船已经处在了极大的非常大的凶险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船一旦离开了克里迪岛，就再也没有避风的地方了，没有遮盖。
克里迪岛在这里，他们一直往前，这边就是大海，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他们在这里还有一些这个可以避风的这样的地方，如果去到这里，那风把他们吹到哪里，就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控里面。所以呢，到了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小岛，这个岛叫什么？高大，叫高达。所以他们借着在这个小岛这里的功夫，借着这一点点的保护，他们将他们的救生艇小船呢、啊，救生艇拉到船上，收起了船帆，因为这样的暴风当中，船帆只会增加他们的危险，所以他们把船帆收起来，只能任风刮去。十八节，风浪把他们的船逼得甚急，颠簸得很厉害。这意思说什么？就像
就像足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踢过来踢过去，他们在船上被摇摇晃晃踢过来踢过去。所以呢，为了让船轻一些，不至于让整个船由于过重而翻了或者是被水淹没呢，他们就只能把船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的给扔掉。这是对的，因为此时此刻什么最重要？保命最重要，是吗？留意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啊，在这里我们刚刚说就是几句话带过去，我们如果读这里的经文也就是几句话说完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可以身临其境当时的那艘船上，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什么叫做恐慌非常。你可以想象一下，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大浪，他们现在呢，他们去到哪里，这艘船被放在了这个浪的肩上，可能有一个人他看了一下，看着下面吓死了，紧紧地抱着自己，你知道吗？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然后呢，天上呢乌云密布，不时呢还伴有雷鸣闪电的声响。又突然之间他们去到了海底，你知道，掀起了大浪，在浪尖上，突然呢他们又在这个下面看到那个浪在哪里，在他们的头上，那个浪在追着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所以呢，有些人呢他们在船上在那里呕吐，有些人在那里船上在那里大叫，有些人在那里跑。突然呢他们听到船主的声响，要活命的把重东西给扔掉，如果你要活命把那些重的东西给抛到海里。所以大家都开始这么做。当大家正在抛东西的时候，可能又一个大浪，然后他们又被推到了哪里，浪尖上。所以你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所以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圣经说好多天他们看不到星星，哪里还有星星，只有巨浪，你知道吗？看不到太阳，哪里还有太阳，只有风暴，对吗？为什么他们要说这个？为什么路加要记录这个？为什么说在那个时候没有太阳没有星星？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注意啊，当时的人是没有罗盘没有指南针的，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方位或者知道自己的方向往哪里走？就是根据天象来判定。所以如果这些都没有了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再加上身边的狂风大浪，他们的心就彻底的冰凉了，让他们觉得这回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圣经怎么说？他们连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如果你注意的话，这里有几个梅字，没有的梅字，你在这里可以留意到没有太阳，对吗？可以注意到没有星星，而且呢没有指望，如果再加一个没的话就是没命了，对吗？什么都没了。然而请注意听，这样的凶险当中，我们仍然要留意到一个事情，我们主护理的手在这样猛烈的风暴当中仍然的拖着这艘船，仍然拖着这艘船上的上帝的儿女。后来你看到这艘船完全的被毁坏了，对吗？被凉水夹击的时候就被毁坏了。但是你至少在现在，你看到船有没有被毁？有没有？没有。浪够大吗？是的，浪够大，非常的大。风够猛吗？够猛，非常的猛。但是风和浪完全损毁了这艘船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神在看顾他的儿女，你知道吗？正好是他们下船的时候船毁掉了，在现在暴风雨这么剧烈，没有把他把这艘船给弄倒。而且你看到船颠簸得很厉害，是吗？超级厉害。他们是不是被弄得完全没有指望了？是不是？对，圣经说他们连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他们一个个的相继死了吗？相继死掉吗？没有。他们被颠簸死掉了吗？没有。他们被丢到海里喂鱼了吗？自杀了吗？没有。各位，为什么？因为神在看顾他的儿女。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我们应当要看到，真的我们应当要看到这里的一个事情。让我这样的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就如同保罗此刻的境况一样，我们也会经历人生极大的猛烈的甚至是摧毁性的风暴，我们也会经历这些。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户家庭他们真的经历了极大的风暴，可能我们也会经历这几个梅子， 没钱，没熟人的资源，没有出路，接下来呢就是没命了。我们也会经历这些梅子，我们也会经历这些的大风暴，甚至你会发现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事情还没有弄完，下一个事情又来，下一个事情还没有弄完，那里的事情又来，感觉自己完全应付不过来，可能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想死的心可能越来越浓烈。但是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就算在这样的艰难的险境当中，请记得我们的神他仍然在当中看顾和保守着他的儿女，从始至终时时地看顾他的每一个儿女。因此这应当鼓励我们有勇敢和继续去面对的心。谁说基督徒的人生是花香长漫的呢？对，就像保罗他们在船上，他们会见不到日头，见不到星星，连活命的这种的希望好像都没有了一样，他也会经历这些。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人生也会经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死定了，完蛋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也会经历黑暗，没有光照耀的悲惨。但是务必记得的是什么？连暴风雨都在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掌管当中，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你不仅把这个人放在这个画面里面来看，神他的手托着，这个画面里面有这艘船，有船上的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风暴，整个的风暴都在谁的手的托住里面？神的手。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留意到这个，如果他不许可的话，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损伤。我希望借此能够鼓励你，如果你有经历风暴的话，所以你一定要勇敢，不要告诉上帝你的风浪有多大，要告诉风浪你的神有多大。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护理在风暴中的儿女，不仅是看顾大海上的凶险。第二，我们看到21节到26节，我们注意到他应许风暴中的平安，他应许风暴中的平安。21节，请留意，我们要看着这里的圣经。21节，众人在这样的凶险境况当中，连活命的机会都失去了，所以呢，哪里还有心情吃饭呢？没有心情吃饭，可能这个时候他们呆呆地集中坐在船上的某一个地方，他们感觉到了空前的绝望，不晓得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圣经说保罗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话。各位请留意，保罗的说话有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首先，保罗提醒他们，之前他的建议应该留在哪里？应该留在拉西梅亚城镇，克里比岛的拉西梅亚城。虽然那里不适宜过冬，但是他们真的应该留在那里。你可能会觉得说，都在这样的时候了，你还现在还站出来说这些风凉话，有什么意思？对不对？现在我们是狂风大作，你讲这些有什么意思？但是注意，保罗不是要说风凉话，要刺激他们，挑起纷争，不是。注意，保罗接着他就说话，保罗劝勉他们现在可以放心，因为他们绝不会在大海当中死掉，只是呢，这一艘船会没有。你知道，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众位，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你说他们会不会抬头看了一下他？会，看了一下他，然后发现他自己也是蓬头散发，然后那弄的样子，然后他可能说算了吧，然后又低下头，是不是呢？会，他们也可能会这样。但是注意，保罗没有因为他们这样的反应而就失望，保罗继续的说话。23到24节，保罗给出了他之所以这么说的理由，他为什么说你们可以放心不会丧命？为什么这么说？注意，他是以真神的应许向他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3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七。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称呼神是什么？ 是怎样的一位神？保罗在这里称呼神说，他是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你知道保罗知道自己归属于哪里，他知道他自己只是一个仆人，他属于谁？他属于他的主人，他是他的宝贝，属他的宝贝，你知道吗？他知道现在在侍奉他，去罗马也是在侍奉他。我要告诉你，这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人往往会感觉自己是没有人照顾的，对吗？当我们落入在一个人的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还有谁会看顾我？只有我一个人。主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他说什么？他是有所属的，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上帝属于他，他属于神，他现在为他侍奉，为他服侍。各位，我要鼓励你，当你处在人生的艰难风暴当中的时候，你仍然要关注一点，就是你不是无依无靠的，你不是孤立你的孤儿，你是有所属的。你属于谁？你属于他，你属于他，他是用自己的命为你而死的那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这一点。所以保罗知道这些是谎言，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理我，没有一个人看顾我，没有一个人要我。保罗知道这样的声音是谎言，你知道吗？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注意，所以我们真的越来越要注意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细微的看顾他的儿女，他没有任由他的儿女在风暴当中继续的绝望下去，反而以具体的启示向他发出应许，然后借着他来鼓励全船的人。他怎么说呢？首先他说什么？四个字，四个字，说什么？不要害怕。各位，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保罗当时有没有害怕。保罗有没有害怕？保罗也害怕。你不要以为保罗不害怕，保罗也是害怕。然后神说不要害怕，你知道吗？各位，我要再次的说，什么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再也不会经历任何的苦难，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再也不会遭遇任何的害怕，不是的，这不是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神的儿女，我们仍然会经历害怕，我们仍然会经历艰难，但在这样的害怕和艰难当中，我们的神却应许说有平安，有同在，有安息。这是基督教，这是诗篇二十三篇所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此时你的人生，你的家庭，你在经济上，在工作当中，你有丧命般的害怕，请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给你的安慰，藏在基督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对，这正是保罗那一刻的经历。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安慰他，坚固他，告诉他他必定会站在凯撒的面前，而且呢，跟他同船的人神也会拯救。25到26节是保罗对上帝应许信心的这个回应，对上帝应许的信心的回应。他鼓励也是命令大家要放心。他说什么呢？注意他这句话，我们应该要把这些的经文背下来。他怎么说？他相信神怎么说是就怎么样成就。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保罗害怕的时候，有没有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要害怕？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他在那里害怕的时候，你知道吗？关押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告诉他，他一定会站在君王的面前。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尽管有很多的艰难，但整个过程保罗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和引导当中发生着，所以他相信上帝怎么说事情就一定会怎么样成就。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神如果说你会站在罗马凯撒的面前，他就一定可以站在罗马凯撒的面前。神说全船的人会得到拯救，那么这一船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拯救。他相信这一点，他相信神说话是算话。 那你知道保罗他的放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保罗的放心是建立在上帝清楚有力的启示的应许之上。你注意到吗？他的放心，他的放心在哪里？他的放心是建基于神的启示。二十六节告诉神给他们在这样的无望当中预备了一个小岛，会预备一个小岛。各位，让我们停下来在这里思想一下。我要提醒你，不要让你的孩子影响你听到的这种专注。你一个礼拜，你如果再有这些的东西影响你，你在属灵上会出危机的。这也是撒旦的工作，你知道吗？因为他会把你的种子偷走，以至于你一个礼拜，礼拜天来到教会，你听到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听过去，你怎么活？你没法活了，你知道吗？神的话语会鼓励我们，那请你注意的听。孩子有的时候吵一下，你就哄着他，然后把他放在那里就好了，耳朵专注在这里，求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要注意留意听，这非常的重要。请注意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情绪，低落的情绪和环境的控制，我们会被影响，觉得无望了，没命了，死定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以上帝的话语有力的回复自己，不要害怕，要信靠神的应许。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会有一些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对吗？早上如果一起来，你打开窗户，你发现外面下雨，你的心情低落，又想到昨天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情绪低落的不得了。这情绪可能告诉你说，哎呀，人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受苦呢？啊，为什么我赚不来钱呢？啊，为什么我在温州也没有一套房子呢？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来要我呢？我现在还是孤单一人，怎么这么多的事情？你可能情绪低落的不得了，这些的思想不断的告诉你说，哎呀，死定了，没命了，哎呀，无望了，什么都没有。各位，我要告诉你，这些的情绪来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自己说话，你知道吗？所以我要鼓励你，你要做一个向自己讲道的人，你要做一个向自己讲道的人，你要做一个向自己说话的人。我要问你们，谁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谁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不是别人，你知道谁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无望的时候，就我们自己会自己跟自己对话，对吗？林博啊，教会很难做，你真的无望了，你做不起来。你看，你的孩子这么教都教不起来，完蛋了。哎呀，你看，现在这一场的金融的风暴，或者现在面对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遭遇，哎呀，我已经过不去了，我完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对自己产生影响，你就说，对，我真的完了。各位，我要告诉你，你要做一个向自己讲道的人。什么意思？你要用神的话告诉自己，你要用神的话向自己讲道，你要让神的话来影响你，你知道吗？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要读经，你要背一些经文，你要在你的艰难当中，你要让神的话语来告诉自己，而不是让那些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影响，那些的声音进到你的里面，你知道吗？要让神的话语时时的教导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对，环境有的时候会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吗？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做，那个声音就会来了。大家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你不是很另类吗？我不要做这样的另类的人。你马上教导了自己，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了没有？哎呀，大家都塞红包，你不塞红包，那他可能会恶待你的。啊，对对对对，那不行，那我不能够被他恶待，那就送吧。你注意到没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声音会进来，进到我们耳朵里面，真的。所以各位，我要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不要被你的情绪掌控，要学习被神的话语掌控。不 被你的情绪掌控，要学习被神的话语掌控。注意听，不要让你的情绪和周边的环境对你发号施令，要让神的话掌舵你人生的方向。太多次我们的软弱是在于什么？我们让世界向我们发号施令，让别人向我们发号施令，让那些世界的价值观向我们发号施令。但现在我们应当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放心。你注意到这一点吗？你什么时候最没有安全感？你什么时候最害怕？就是你不相信神话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不唯独圣经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女孩子等到几岁的时候她会恐慌起来，还没有人要我，就是等到你开始对圣经开始摇摆的时候，你就会恐慌起来。你怀疑，真的要嫁娶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这真的是神的命令吗？教会里面的某某负责人的孩子，他不是也娶了一个不信的人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傻死了，我不要这样。然后你就开始恐慌。哥哥，我要请你留意，我们为什么常常担心呢？我们为什么常常担心？我们和这些船上的人一样，总是很担心，对吗？该怎么住？住哪里？对象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孩子怎么教育？有没有学区房为我预备？长大了他会不会信耶稣？长大了之后他会不会孝顺我？现在这么可爱，长大了会不会孝顺？有没有保险和养老金？如果我老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血压也高起来，又没有保险，该怎么办？我为什么总是这么担心？就像保罗同船的人一样，我们常常夜不能寐，我们吃不好睡不香，原因是什么？请你注意听，原因是我们也总是把焦点放在了环境、风暴、压力和自己的上面，这就是原因所在。耶稣说：“彼得 ，come on。”耶稣在海上走，你还记得吗？走过去，走到船那里去。彼得看呆了，说：“主啊，你看你在海上走，哎，众门徒都看到了。”彼得第一个举手：“主啊，我能不能也走到你那去？我想试试看。”Come on。他就开始冒出来，然后眼睛盯着耶稣，他们整个思想都在耶稣的身上，所有的焦点、所有的关注力都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吗？他就走，大步的走，大步的走。现在他听到后面有些人说：“彼得，你是耶稣啊，你是耶稣啊，他是耶稣，你是耶稣啊，你看看下面，你看看旁边，你看看。”彼得说：“对呀，我是谁？我不是耶稣。对呀，他们在后面，我在这里。”他发现怎么水怎么都到我的旁边了，水怎么越来越高，怎么都到我的这里了，怎么回事啊？当我们开始把焦点关注在旁边，关注环境，关注压力，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些的境况，人的讲法，我们开始不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了，我们就开始忧愁，我们就开始被恐惧所占。但是你注意到在这里吗？保罗却可以放心。保罗他真的放心，他放宽了心。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心真的放在了上帝那清晰有力的启示的应许的话语之上。他相信上帝怎么说，神就一定会这么成就。各位，这是真的。所以请留意，你现在遭遇了很大的艰难，是的，你现在经历了很大的风暴，是的，你现在正在一个极其大的这个困苦当中，你想要的得不到，你觉得那也是正常的，你祷告了很久，但是却没有一点的回应。我要鼓励你，我再次的要鼓励你，请注意听， 如果上帝乐意把他儿子的命在十字架上都给你舍了去，都为你舍去，好使你归于他做他的儿女，他怎么会任由你处在眼下的风暴当中，让风暴吞没你呢？你能理解这个逻辑的意思吗？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打开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所有人，我们一起来打开读这里的话，求神的话语可以鼓励我们的心。一二起。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分离呢？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暴风吗？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神把他最爱最爱的独生子都舍去，为我们舍去，好叫我们归向他，使我们做他的宝贝，那他还有什么不可以给我们？所以眼下确实你面对了暴风，但是如果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舍去，为的要拯救你，把你放在他的怀里，使你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吗？他就不会任由你处在这样的暴风雨当中绝望下去。你需要怎么办？仰望他。你需要怎么办？把你的信心回到，重新回到主的话语之上。你要向担心说话，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他给我，他告诉我，我是属他的，他为我而死，我是神的儿女。各位，你常常借着这个来鼓励自己吗？你的价值是什么？你是属神的。我有100块钱，我现在没有100块钱。如果我有100块钱，这是100块钱，我把它踩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都踩了，谁要？谁要？才会有人要。为什么？因为虽被踩在脚下，价值仍在。你会遭遇艰难，遭遇困苦，遭遇风暴，但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你不要绝望下去，你不要哀怨，像一个怨妇一样说，我的人生因为发生了那个事情我死定了，我的人生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我死定了，我没有找到那个工作我死定了。你为什么活在怨妇里面呢？你要信靠神，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求神帮助你，鼓励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的。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三个，请注意21到38节，我们在这里留意到的，神护理在风暴中的儿女，赐予绝境中的勇敢，赐予绝境中的勇敢。很显然，现在整艘的船都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已经陷入了绝境，然而环境有绝路，心情有绝望，神却不会遭遇绝路跟绝望。他是掌管风暴的主，依然在风暴当中护理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赐予保罗勇敢的心，在所有绝望的时候，所有人绝望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做带领。是的，神赐予的真正的领导者会在众人都无望，感到惧怕，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会勇敢地站出来，开始担当，说激励的话，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这是真正的领袖，是吗？神让保罗像一个真正的领袖说话行事，带领绝境中的众人，这是上帝他大能的恩待，是奇妙护理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样的绝境当中，上帝怎么样来护理他。21节，注意，在危急关头，神使他勇敢有担当。 对吗？他在所有绝望的人当中站出来勇带领，这种勇敢不是来自于保罗自己，不是来自于现在某种虚荣心，谁现在还想要那些呢？对吗？不是某种金钱的诱惑，现在有很多的金钱有什么用，都要抛到海里去，你知道吗？是来自于神。这让我们想到了旧约的以斯帖，你注意到吗？绝望，他现在要去到王那里，可能会被杀了，但是他要这么做。这让我们想到了尼希米，整个民族回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他听到了耶路撒冷来的消息，他内心非常的忧伤，他要在王的面前他表现出忧愁，你知道这是要被砍头的，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酒政，他居然在王的面前又愁眉苦脸，他对皇帝有意见吗？他会被砍头的，你知道吗？但是上帝在当中护理，在神的百姓危难之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担当。各位查看教会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教会危难的关头，我们的神总是兴起一些他的仆人，勇敢地站在前沿，来带领他的百姓走过艰难。你注意到吗？教会历史真的让我们看到这样。在这一次我们拆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真的看到了这样宝贝的弟兄吗？温州拆十字架，这个内蒙古的弟兄张凯，他来到温州来帮助温州的教会。全中国有很多的律师，他现在仍然被监禁的状况里，你看到了约瑟，顾约瑟虽然是三字里面的牧师，我们并不认同三字，但是你知道在拆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是浙江省的这个协会的会长了，三字协会的会长了，是吗？他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各位，我们真的留意到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在危急的关头真的有人站出来。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会遭遇一些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也是这样担当，有勇敢有担当的弟兄姐妹站出来。第二，22节，我们看到护理的神使他借着勇敢说话鼓励众人。保罗说，你们放心，不会死，你知道吗？保罗说，你们放心，不会死。他不怕他们的怀疑，他不怕他们的嘲笑，他不怕他们的低头，他不怕他们的嗤之以鼻，因为他真的在意他们。他要对这些气馁的、灰心的、不抱希望的人坚定地说，你们仍然有未来，要勇敢，你们仍然有未来。他们仍然有未来。保罗在说这样的话，只有勇敢的人，从神那里领受勇敢的人，才会勇敢地鼓励人。只有从神那里有勇敢的人，才会鼓励人勇敢，是吗？第三个，23到25节，神使他继续勇敢地信靠神，他对人的鼓励、祝福，对人的所有的这些的激励，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无空想，无空想，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想象，而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信靠神的事上没有勇敢的心，我们会信不下，圣经也是这样说了，圣经的命令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信不下。主啊，真的吗？主啊，真的你说的真的会这样实现吗？你可能会搞特殊的，你可能会对保罗这样，会对以利亚这样，你可能对我就是另外了。我常常祷告，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哎，主啊，你不一定的。所以你可能常常读神的话，但你常常没有信心，你常常背神的话，但你仍然绝望。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相信神就是他的神，他是属他的，他在侍奉他，他一定会看顾他，他总是全然可信的那一位。保罗坚定的相信，他勇敢的相信。在这件事上，各位，我们要学习保罗的勇敢，在信靠神的事上有勇敢。
我们在相信神的事上要有勇敢的心，不要丢失那颗勇敢的心。各位要坚忍，坚忍再坚忍，基督徒们要坚忍，坚忍再坚忍，是那颗勇敢的心。正如圣经对亚伯拉罕所评论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也要在信靠神的上面，我们要有勇敢的心。我要对未婚的没有对象的弟兄姐妹说话，请你注意听，我刚刚已经说了一点，我现在继续对你们说，如果你执着于神的标准，你真的看重神这样说一定会这样的成就，只跟真信徒嫁或者娶，你一定找一个对象是真基督徒，不是家里贴礼拜单的那种。如果这样的人还没有来到，你就不娶也不嫁，除非是一个真基督徒，否则你就不娶也不嫁。如果你真的这样的信靠神，我相信上帝会恩待你，这恩待你的结果不一定是给你一个配偶，但是上帝一定会恩待你，你知道吗？你真的相信吗？神怎么说一定会怎么成就吗？你千万不要为一个非基督徒嫁还是娶，你在那里忧虑，这个人也挺好的，工作也还可以，人也帅气，嫁还是不嫁呢？这不是你应该有的忧虑。为什么？因为这是得罪神的，你知道吗？神难道说的还不清楚吗？哦，牧师，你为我祷告一下，我到底是嫁还是不嫁呢？牧师说，我为你祷告，那个牧师都在犯罪，你知道吗？牧师应该告诉他说，不可以，分了吧，分了吧，分手是讨神喜悦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同样，我要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请你注意听，各位，在坚守主日的这一件事上，我鼓励你要有勇敢信靠神、坚守原则的心。哎呀，我去上班，我的领导会说话的。我去上班，我今天几百块钱就没有了。哎呀，我今天如果不去上班的话，他会找我麻烦的。你真的相信神怎么说会怎么成就吗？如果你现在在主日的事上你都不愿意付代价，你就不要说在那样极大的状况当中你会付代价。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所以我不鼓励你主日请假，因为主日不需要请假也不可以请假，因为那一天本来就是主的。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看明天又是主日了。现在我们是哎呀，一个礼拜张顾卡，一个礼拜过得真快，又是主日，又要去教会啊，又要听到，哎呀，怎么你的感叹是不同的呢？因为没有啊，我挺开心的，又是主日。那你应该说啊，又是主日，你应该很开心啊。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是改革宗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看重主日，我要请你留意这个事情，也不是因为说林伯讲说你要看重主日所以你要看重主日，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今天本来有一帮的弟兄十个人，我不知道他是十个，我以为只有两个人，是神学院的两个学生，本来说要来，然后他说他又来不了了，因为他的这个汽车票会赶不上。我就一直问他，我说那你们今天聚会怎么办？那你今天聚会是怎么安排？你今天是怎么安排聚会的？他就不回答我。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走？你在哪里聚会？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对我们的同学们说话。
我知道你们曾经在主日的事上遭遇了你们老师的一些威胁。我告诉你，如果你们的老师是暴风雨风暴的话，连你们的老师都在神的掌权当中。不要害怕，神与我同在，要坚定信心，要依靠神。
我鼓励我们所有在职的老师或者做生意的人，把主日留出来，去到教会，在这一天安息在主的脚前，这是蒙福的事情，求神祝福我们。你要有勇敢，各位，让我们一起留意第四个25节，神赐给他有勇敢的乐观和热情的心。保罗在那个时候不是无知的乐观派，不，他坚守的是神的启示和应许，他不是消极派，他不是说同志们站出来之后，同志们这回我们真的死定了，他不是这样说，对吗？暴风雨这么大，我们星星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我们这回真的是已经没戏了，完了。他不是这么说，他而是勇敢地对众人说，对众人说，众位请放心，我相信神怎么说必怎么成就。他总是很积极地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他勇敢地信靠神。各位，我们也真的这样相信吗？如果我们这样的相信，越信耶稣基督你会越喜乐，越信耶稣基督你会越有祝福的。真的，你不会越来越信耶稣然后你越来越忧愁，越来越挂虑，越来越担心，不会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越信耶稣年日越久你越忧愁，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教会在早上诗歌敬拜的时候忧愁笼罩着我们。感谢神，你感谢的喜乐吗？天父世界你觉得仍然在忧愁之下。那个有一朵小云彩然后继续像下雨在你的头上。敬拜就要有喜乐。大卫说，我是喜乐的来到喜乐的神那里，对吗？我们要调整自己，我们要喜乐。我们的弟兄在上面，我们就要有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应该有喜乐，把你的笑肌要抬起来。当然不是你假装起来，是你的内心要流露出来，要喜乐。耶稣死了没有复活啊？今天不是纪念耶稣就复活的日子，是吗？我们应该要有喜乐。你说那暴风雨这么大，我哪里喜乐得出来？那你不知道暴风雨仍然在神的手中吗？我们因此要调整自己。求神鼓励我们，我们都要彼此提醒，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讨神的喜悦。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些事上要勇敢，各位，要有喜乐的心。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要有喜乐，我们不要觉得包袱很重，不要觉得压力重重，不要觉得这里有忧虑那里有思考。你是沉思者啊，你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常常的这样的告诉自己。你也不要在教会里面很喜乐，回到家很怨妇很哀怨。我们应当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要有喜乐的心。27到32节，神真的是保罗对绝对的事有一颗绝不妥协的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第14天的晚上，他们的船到了亚比亚海，就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中间水域。水手们以为接近了陆地就进行探测，假装抛锚想要逃走。31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如果不等在船上，他们就性命难保。你知道保罗要勇敢地阻止他们，而不是任由他们。看起来 你会发现好像这里有一个矛盾一样，上帝不是说他们会得享平安，都会得拯救吗？为什么在这里保罗又说如果他们不待在船上他们就要死掉？为什么？各位，我要请你留意，这并不矛盾，因为神对他们主权的得救的这个结果并不排除他们需要尽上当尽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是什么？留在船上。他们怎么得救？留在船上。你注意到这个事情吗？神 定准他们会得救。神不仅定准了得救的结果，神也定准了得救的过程，得救的方法。怎么得救？借着留在船上得救。你如果在高速路公路上，你开到220码，然后你祷告说，主啊，保守我平安，你在试探神，你知道吗？神保守你平安是开所定规的100码或者80码，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对吗？所以各位请留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这里看到并不是矛盾，是有条件的，在这个条件里面。所以保罗绝对肯定神要救船上的所有人，但他百夫长水手等等也应当在当中尽当尽的责任。所以最终呢，兵丁砍断了小船的绳子，任他飘去，水手只能留在船上，但这样他们才能够性命得保。所以在神所说的这个事上，保罗很清楚，他绝不妥协这一点。他不是说算了算了，他们如果要逃那就逃吧，不，他知道神已经说话了，他要坚定在神的话语之上，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而他自己也努力地阻止水手们这么做，他要让他们留在船上，借此让他们得平安。他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对绝对的事有一颗不妥协的心。33到34节，神的护理也叫保罗认定目标，冷静对待。保罗说，你们一定会得到平安，一根头发也不会有损坏。前面他们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对吗？但是如果此刻现在他们不吃点东西的话，到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力量。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要看目标，看清楚，要冷静的对待，而不是要感情用事。真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也要小心，你不要生气了或者忧虑了，动不动就不吃饭，不要感情用事，要冷静对待。我们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要信靠神。35节，神的护理促使保罗以身作则来鼓舞人。圣经说，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就掰开吃。注意，这里不是领受主餐呢，这是吃饭。他并不担心接下来万一没有发生所说那样，众人会不会起来揍他一顿，他不是担心这个，他在这一点上对神有勇敢的信心，勇敢面对。所以当众人都看见保罗在那里掰开了吃，吃的挺有味道的时候，可能保罗故意的要让他们看到，可能他吃的很有味道，然后让他们看到，然后呢他们也开始这样的吃，然后他们都吃饱了，圣经说276人都吃饱了，他们就开始有力气把麦子抛到哪里，抛到海里面去，好减轻这个船的负荷。想想各位，如果有27章当中没有护理的神赐予保罗勇敢站出来带领的那一幕，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保罗勇敢站出来的那一幕，结果会怎么样？可能他们最后也到了岛上，但是全船的人都死掉了。怎么死的？饿死。也可能他们一些人在船上因为忧郁过度就死掉了。哎呀，没有太阳，没有星星，只有风暴，没命了，然后他们最后死掉了。也可能有一些人早早的跳海自杀了，啊，风暴这么大，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还不如早死了算了，反正是死。或者呢，他们的船最后被淹没而死。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定义在当中护理，借着使他的仆人保罗勇敢地站出来做带领，好使全船的人因着他的儿女都可以得救。这不得不说是上帝奇妙无比的工作。各位，有的时候你的整个团体团队也会经历这样的状况，你要做这样的勇敢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非典的时候就见证了这一点。如果在非典这样的时候，禽流感这样的时候，你比起不信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那我想不信的人就死掉了。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要信靠神。让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时间已经超过一点了，因为今天的内容是多的。第四个，神护理风暴中的儿女是怎么样呢？搭救脱离钉钉的屠杀。39到44节，
39节，到了天亮，他们终于看到一个海湾，以至于他们终于可以登船。邓岸，要知道这是神对保罗应许的兑现，难道不是吗？很多人会说，哎呀，太凑巧了，他们刚刚在那里绝望当中，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看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岸，你看这么凑巧，运气太好了。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当中一些人也会嘴巴说出来说，这为什么好？因为运气好，所以我现在这样。我告诉你，不存在运气这回事情。以后你的嘴巴里面不要说运气。同样，根本不存在倒霉这件事情。没有运气，也没有倒霉，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都是护理的神在当中看顾的结果。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倒霉；做一个基督徒，你也没有运气。你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要感恩，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再把运气挂在你的身上。运气是神呐，运气不是神，神才是神，是上帝恩待我们，各位。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事情。注意40节，他们按照所商议的把船拢岸。41节，正如保罗所说的，船会被毁坏，真的，船最后怎么样？完全被毁坏了。这个时候兵丁担心囚犯会游泳逃跑，就想要把所有的囚犯给杀了。其实这些的兵丁是过虑了，为什么？哪里有力气啊？逃哪里去啊？能游过那个那么一大片的海域去到罗马去啊？所以他们其实是过分的担心的。但是你知道他们杀人的念头真的已经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43节，你留意啊，为什么兵丁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杀了？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来讲，如果任何人在押送的过程当中某一个兵丁逃跑了，那他们就要代替这个逃跑的人要受一样的刑罚。所以对他们来讲还不如把他们杀了，然后可以有好的理由来说。但是43节，各位，你看到神的护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你有没有想过百夫长为什么要救保罗？凭什么他要联系一个囚犯？凭什么？而且你知道这些的兵丁一定是比百夫长多，他们也没有起来怎么样来背叛他，说好，你百夫长，你如果不让我们杀掉他，我们就杀掉你，看你怎么办。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对吗？注意各位，他们仍然降服在百夫长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答案很清楚，就是路加这样的描述告诉我们，百夫长之所以要救保罗，实际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奇妙护理的手让百夫长有这样的心意。从某方面来讲，百夫长也感恩于保罗在海难当中救了他们。总之，保罗因此得到平安，众人也都得了救，上了岸。这不正是上帝所说的话真实的兑现吗？上帝怎么说必怎么样成就，难道不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所以让我们稍安勿躁，我们要讲最后的几句话就结束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思想，请你留意非常重要的话。我要请你留意，我们今天人生的风暴是在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手中。比起海上的风暴，比起金融的风暴，比起工作的风暴，比起人看不起我们的风暴，我们实际面对着一场巨大的没有办法的面对的这样的摧毁性的风暴，是上帝愤怒的风暴，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风暴之下，我们死定了。在这场风暴当中，我们会被卷进扔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你却看到的是什么？你却看到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上帝那个极大的愤怒的风暴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要在风暴里面有平安吗？来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里，承认悔改自己的罪，来信靠耶稣，信入耶稣的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座逃城里面，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怎么样能够度过风暴呢？是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真的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真的在他的里面？神的风暴今天仍然在吹，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人，他们在神的风暴当中，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敌人。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代替我们死，叫我们所有的罪得到一笔勾销，他的义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平安。我想请问你，你真的已经信入耶稣基督了吗？这非常的重要。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如果你不在这场极大的耶稣基督里面的这场风暴里面度过平安，得到平安，你就度过了人生你所有的风暴，你仍然会面对下地狱的危机。我们要再次的问我们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风暴，上帝确实也护理，但是我们却必须坚忍面对一切的艰难。神护理是真的，但是我们会经历艰难也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做好预备，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苦难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人生会一帆风顺，没有的。保罗他的人生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的人生一定会经历风暴。但鼓励我们，因为认识到神的护理，所以让我们在风暴当中有坚韧，有勇敢，继续的坚持。我们会到岸的，我们有一天可以到岸的。第三，风暴当中请记得，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有时候小朋友都会唱的小短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降。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降。唱给小朋友的时候，他以为摇啊摇就是你推着摇篮在那里摇啊摇，其实这是人生的风暴，但是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一起祷告。